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回来学习我们的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这次是第21课，讲的是上帝借着恩典保守或者保佑雅各。在我们开始这节课之前，我想借着展示一幅画面来让你们思考关于雅各的整个故事。你们是否曾经见过一棵生长于山坡上并处在一场巨大风暴中的树？我想让你们想象一下那棵树，它急剧的弯曲，它的枝条猛烈的来回摆动。在风暴过去之后，这棵树依然挺立着。这棵树是怎样变得如此强健，以至于能够经受得住如此多的风暴？要弄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思考这棵树里面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在这棵树身上发生了什么。在雅各的这段历史中，请记住这一点。雅各将遭遇许多风暴，但关键点在于雅各的内心发生了什么。因为第21课涉及圣经的六个章节，所以我将用两节课来讲解这个故事。本节课程是上半部，我会讲到创世纪第28至30章。在下一个视频中，或者说在下半部，我会讲到创世纪第31至33章。为了让这个故事简单易懂，每一章我都将给你们一两个关键词。雅各的故事在第28章以分离和一个应许开始，第29章讲的是护理，第30章讲的是产业，第31章讲的是追赶，第32章讲的是祈祷。这个故事在第33章以礼物和再次分离结束。那么，让我们进入雅各的故事。开头是在第28章，在这一章我们要了解离别和一个应许。我们进入这个故事，那时以撒再次祝福雅各，他吩咐他往巴旦亚兰去，这和哈兰是同一个地区。他将要在那里娶拉班的女儿，就是他母亲的外甥女为妻。雅各显然是应许的继承人。多年之前，上帝先后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祝福，现在属于雅各了。雅各带着祝福离开了家族定居之地，但他还带着别的东西离开。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他带着有罪的良心离开。他知道以扫为什么要杀他。雅各记得他和母亲是怎样欺骗父亲来得到祝福的。上帝与雅各同在，但雅各可能感到非常孤独。这对孪生兄弟现在已经分开了。直到他们再次相见，圣经关于以扫的记载只有几节经文，但是关于雅各却有好几章经文。在我们查看雅各的遭遇之前，让我们快速地把注意力转向以扫。以扫余下的故事向我们表明，他忙于取悦他的父亲。现在雅各离开了，也许以扫想让他的父亲再给他一个更好的祝福。你可能会想，以扫是怎么做的？他听说了雅各要娶他的表妹，他就想， 我也要娶一个亚伯拉罕的孙女。所以这就是他所做的，他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但是以扫试图弥补一个错误，却又犯了另一个错误。你们看，他已经娶了两个迦南人妻子，娶不止一个妻子被称为一夫多妻，这违背了上帝对婚姻的计划，在一男一女之间。以扫需要悔改他所有的罪，而不是想着他可以通过做一件正确的事来弥补他所做的所有错事。这就是我们从这一章中所得出的以扫的简史。让我们回到雅各逃离以扫这一切开始的那天。他逃离以扫已经离别示巴约有80公里远，他很疲惫。到了晚上，雅各拾起一块石头枕在头下睡觉。很快，上帝在梦境中来教导他一些事情。在这个梦里，雅各看见一个巨大的梯子，一个楼梯，从他旁边一直通到天上去。在梯子的顶端，他看见耶和华亲自站在那里，有许多天使在这个梯子上上去下来。这个梦对雅各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个梯子把地上的雅各同天上的耶和华连了起来。地上的一切事情上帝都知道，这对雅各来说是非常令他安慰的。这些天使也有一个目的，你们可能知道，天使是上帝的助手，帮助上帝实现他的计划和意志。他们是上帝的仆人，这并不是说似乎上帝不够强大而需要帮助，相反，上帝足够强大，但他喜悦使用天使作为他的仆人。这些天使的工作是不间断的，因为他们从未在上去下来的途中停止过，天使永不停歇地服侍上帝。这就好像他们到上帝那里去报告他们在地上的工作，然后从上帝那里领受新的命令一样。但在这个梦里还有更多意义。对于雅各来说，这就像是黑夜中的一缕灿烂的阳光。上帝对雅各说，我是你的上帝，我必遵守我的约。第15节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从上帝给的信息中得到了安慰和鼓励。清晨，他把枕过的石头立了起来，拿油浇在它上面，用油抹它。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意思就是上帝的殿。耶和华在那地方与他同在。到目前为止，在雅各的故事中，我们谈到了离别和一个应许。在第29章，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护理这个关键词。雅各从伯特利出发，又走了几百公里，来到了哈兰郊外的井旁。他看见几个牧羊人领着他们的羊，就走近他们。你们从哪里来？他问他们。回答让人意外，我们来自哈兰，就在那边。真的吗？哈兰？你们认识拉班吗？你们认识吗？他怎么样？牧人说拉班很好，并且告诉他说，他们估计拉班的女儿拉杰很快就会来引他的羊。你们能相信吗？上帝的护理直接带领雅各来到那口井，他要在那里遇见他未来的妻子。所有这些事情似乎都是碰巧发生的，但却是上帝指引着所有这些事。在你我的生命中同样也是如此。拉杰领着羊群来到井边，雅各殷勤地帮他引所有的羊。他与拉杰亲嘴问候，这是当时亲戚们打招呼的普遍方式。雅各同拉杰回家，他被欢迎来到他们的家，他待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爱上了拉杰，因为她非常美丽迷人。 他同意其父拉班的说法，他白白为他工作七年，然后他就可以娶拉结。这七年作为一名受雇佣的牧羊人，对雅各来说就很快过去了。似乎没过多久，筵席已经准备好，结婚的日子也到了。但是拉班并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在婚礼筵席的那一夜，拉班给出的是大女儿利亚，而不是按照他同意的那样交出拉结。雅各直到早上才弄明白自己被骗了。雅各，那个为了祝福而欺骗父亲的人，现在他自己也受到了欺骗。耶和华在教导雅各一个痛苦的教训，要恨恶撒谎和欺骗他人。雅各要求拉班答复这一欺骗行为，最终拉班同意雅各可以在下个星期娶拉结，前提是他同意留下来再工作七年。所以在一个星期以内，雅各拥有了四名妻子，就是利亚、拉结以及他们两人的使女们，他们的名字是希帕、毗拉。我注意到第31节说，利亚被雅各恨恶、失宠，这是一个非常坚决的词语，这意味着雅各更喜欢拉结而不是利亚，他没有像他应该做的那样爱利亚。上帝注意到利亚远不如拉结受喜爱，所以上帝在他的护理中赐给利亚四个儿子。我鼓励你们读一读他们在第29章末尾的名字，我想你们可以从这些名字中看出她的渴望，可想她丈夫雅各的爱。随着她第四个儿子犹大的出生，你们可以看到她对上帝的感谢。我们故事的这一部分结束了，我们的第29章聚焦于上帝的护理。现在让我们查看第30章雅各的产业。在我们故事的这一部分，我们已经知道利亚是四个男孩的母亲。成为孩子的母亲是一种莫大的祝福，但在那个时期，她被附加了一种特殊的荣誉，因为这意味着救主将会从你的家中诞生。在第22节中，我们知道上帝纪念拉结，并给了他一个儿子，他们给他起名叫约瑟。在所有这些事情之后，为娶拉结而做工的七年结束了。雅各想要离开拉班，回到迦南。雅各在这里已经待了差不多14年，他仍然相信上帝在伯特利，在他梦中对他所说的应许。拉班听到雅各想要离开的消息后，颇为反对。拉班是个贪婪、不敬畏上帝的人。他希望雅各留下来，并不是因为他的两个女儿和12个孙子将会离开。拉班知道他的家和羊群如此蒙上帝祝福，完全是因为雅各的缘故，他不想失去这个好处。但是雅各坚持，所以拉班同意了。好吧，我应该给你什么？你的工价是什么？雅各说，你什么也不必给我。雅各提议让他再待一段时间做牧羊人，他的工价就是新出生的山羊、绵羊和牛。雅各让拉班仔细检查畜群，把有斑点的山羊和黑色的绵羊挑出来，这样将来所有生下来的有斑点的山羊和黑色的羊羔就都归雅各所有。拉班很快就同意了，他认为有斑点的山羊和黑色的绵羊是不可能生出来的，因为在雅各所牧养的羊群中没有他们这样的。现在是时候来读一读雅各在第33节中所说的话，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他愿意把他的工价数目交托给上帝和他的护理。还记得我们讲过的风暴和树吗？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生命中的这些风暴不仅影响了他的外在，还影响了他的内在。对于自己的工价，雅各交托信靠上帝。雅各曾经是个贪婪、竭尽所能谋利的人， 但现在他却是一个殷勤筹划的人。他努力管理羊群，扩大羊群的规模，但也是上帝引导和计划了这些事。上帝安排了这些事，所以即使在正常的白色绵羊中，也有黑色的羊羔出生，在黑山羊中生出了有斑点的山羊。上帝使绵羊和山羊变色，所以雅各的羊群牛群非常壮大。上帝大大赐福给雅各，他变得极为富有。雅各知道他贪婪的行为不再蒙上帝的喜悦，他知道祝福和恩惠唯独来自信靠上帝。这把我们带到了产业这一章的末尾。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这一部分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但我希望你们能再多花几分钟的时间来查看这个故事和我们之间的联系。让我们看一看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关于上帝的属性和上帝作为的内容。首先，让我们来查看雅各在伯特利的梦，学习关于上帝属性的一点知识。上帝有时使用梦来显明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请记住，雅各不像你我一样拥有圣经。在这个梦中，在地上的雅各通过梯子与在天上的上帝相连，这指向了将来要来临的救主。那将要到来的救主是恢复人与上帝关系的唯一途径。基督甚至称自己为道路。一个罪人接近圣洁上帝的唯一途径，就是借着基督，通过基督。你们看，我们可以用基督他自己的话来解释这个梦。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告诉他的一个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位人子就是基督。他指着自己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六节告诉我们的。基督是桥梁，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纽带。接下来，让我们来查看伯特利，学习关于上帝作为的一点知识。圣经中出现的起名有很多原因，这里指的是雅各在伯特利这里的经历。伯特利的意思是上帝的殿，他说这是天的门，耶和华在这个地方。这是圣经中的第一个例子，即上帝表明并宣告他愿意和他的百姓同住。这是上帝的作为，他和他的百姓同住，他喜悦这样做。你们会好奇，圣经中是否还有其他例子为上帝与他的百姓同住的画面增添了笔墨吗？在伯特利这里，上帝与雅各同在。还有一个例子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四十五节中，上帝说他要使会幕成圣，他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让我们快进到所罗门的时代，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座美丽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献上了这座殿，并宣告这是给上帝居住的殿宇。但是上帝与他的百姓居住在一起的地方不只是这些建筑，所有这些旧约故事都是拼图的一部分，他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生与死中都完美的成就了。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中，我们知道人要称他的名以马内利。上帝住在基督里，上帝借着他的灵住在他的每个儿女里面。你们可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读到这一点。上帝希望与他百姓同住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最终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三节这节精彩的经文中得到了总结，它说明了全部的目的，完整的画面。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 我的祷告是，愿你们每个听课的人都向上帝祷告，愿他也成为你们的上帝，使你们也与他同住，他也与你们同在。在这一个课程中，我们首先查看了离别和应许，然后查看护理，最后查看产业，学习了上帝借着恩典保守雅各。在我们的下一节课，也就是下半部分中，我们会查看接下来的三章经文以及三个关键词：追赶、祷告和礼物。它会以开始时同样的方式结束，即雅各与以扫分离。这是我们下次课程的内容。